佛教他了，教他这个方法也方便啊。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是方便法啊。虽然讲啊，他说是一二谛呀，啊，以是谛说，以真谛说。啊，是谛也叫俗谛，啊，叫方便说；真谛呀，叫真实说，以如来自己亲证的境界。给你说真话呢，那个真实说还是方便说。哦，这就奇怪了。那真的真实，真的真实不可思议。凡是能够思的，凡是能够说的，都是方便的。啊，否则的话，那像我们拿六祖慧能这个公案来讲，你明白了。真实方便是二法啊，能大师说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你看看这个公式好啊，能叫你开悟啊，一句话都不要说，不准你有念头，不允许你有思考，不许你说话啊！你看看禅宗里面的公案啊，我们读了一些，莫知所云呐、啊！啊，不晓得他们在表演什么。啊，老和尚考验学生啊，问他一个问题啊，这个学生才要开口说，马上立刻把他嘴巴捂住。哦，他开悟了。他怎么开悟的啊？我们想说话，有人把我们嘴巴捂住，我们会不会开悟？我们不会呀，啊，他为什么会呢？他到了开悟的边缘，啊，祖师用这种方便的方法来帮助他，一开口一堵住，忽然想，不思议嘛，不可思议嘛，放下思议就入境界了。入了境界之后，你可以思，你可以说，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啊，思而无思，说而无说，说跟无说是一，不是二，那就是佛法了。我们今天是什么境界呢？说跟不说是二法，思跟不思是二法。二法不是佛法，不是如来出现在世间，我们怎么会懂这个道理？啊！但是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虽然听说了，是听说而已，不是我们自己境界。现在关键呢，我们应该如何入这个境界？不入境界不得受用啊，不入境界妄谈佛法了。甚深佛法是有对象的，没有对象谈什么？ 谈的他不懂，不但不懂，往往错解了意思，误导众生。啊，这个情形自古以来常见的。所以甚深大法，古来祖师大德不轻易说的，没有对象啊。那么由此可知，方便法里面这里头有高下层次不同啊。那对于我们这些凡夫啊，这些大德们跟我们谈的下下方便法，对那个将要开悟的人的时候，上上方便法，善巧方便可多了。佛所说一切法都是善巧方便法，目的呢，令众生除灭烦恼习气而已，都是帮助你这些，这真正的利益众生啊！你要是不能啊，不会。那么你的利益，阿赖耶识里面种下菩提种子，这一生当中呢得不到受用，来生还要继续搞六道轮回啊，那就不知道你哪一生哪一世有缘再遇到佛法，再接着再干啊。这一桩事情对我们来讲，我们过去无量劫中生生世世就是这样错过了的呀。啊，这一生运气不错，又遇到了。啊，如果这一生我们的语言殊胜，我们真正能把握住，这一生肯定成就。啊，善导大师讲的话好，能不能成就，总在于语言不同。啊，语言是佛缘呐。啊，但有这么一批好的同参道友啊，天天在一块切磋琢磨。大家在一起互相的研究讨论，共同在一起学习，都能把佛的教诲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这就有成就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上面呢，我们讲第七段经验菩萨的赞颂介绍过了，赞颂的内容是如来果地上的十种智力，清凉大师在幕后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设立了智是体，理是说的作用，然智即理更无别性，这些话 为我们说明了一个事实。事出世间，所有一切的能力，技巧，无疑不是生于智慧。佛法所求的，没有别的，是究竟圆满的。诸位想想，这桩事情重不重要呢？智慧的反面是愚痴，觉悟的反面是迷惑。我们想，愚痴、迷惑都不是一般人情愿要的呀。人人都想有智慧，人人都想有觉悟，究竟圆满的大智大觉，是佛法之所修啊，是佛法之所得。所以佛法不是宗教啊，任何宗教都应当修学佛家的智慧等等为什么呢？才能够成就办妥事出世间一切的事物日常生活的事物，无论你在这个世间从事于哪一个行业的这些事物，交际应酬的事物，应酬的范围要是扩大了，不仅仅是你周边的亲戚朋友邻里乡党还包括着天地鬼神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你跟他们交往，跟他们往来，没有智慧没有能力是不行的呀。所以我从出来弘法的那一天那个时候在台北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是33岁，我请求中国佛教会好像是社稷委员会请这里面的大德认真的开个会议，替佛教做证明的工作。孔老夫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现在社会大众提起佛教呢，误以为它是个宗教，而且是个迷信的宗教，是泛神论的宗教。就是多神的宗教，多神的宗教要跟基督教相比呢，那差很远了。基督教只有一个神， 唯一的真神。啊，佛教是多神教，多神教是低级的宗教。你这成什么话呢？啊，佛教是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很不幸的变成宗教，而且变成很低级的宗教，怎么讲也讲不过去嘛。啊，我那个时候提出来，还写了一篇文章啊，啊，希望这个佛教里头加两个字。啊，中国人自古以来，言语文字都讲求简要详明。啊，所以佛教这两个字很简单，啊，在古时候不会产生误会。啊，为什么古时候没有宗教这个名称？啊，那么大家都知道是教学。啊，所以儒教、啊，佛教、道教三教鼎立啊。几千年来中国这么大的复原，这么多的这个众生都是接受三教教育。啊，那佛门本身呢也称宗教，可意思跟现在的宗教这个定义完全不一样。啊，佛教里面自己称宗教，是因为它有宗门有教下，啊，所以简称为宗教。啊，宗就是禅宗。啊，在中国佛教大小乘一共有十个宗派，除禅宗之外，其余的九个宗派都叫做教下，是这么个意思。跟现在一般讲宗教完全不相同啊。为什么称为宗门教下呢？他教学的方法不一样，差别很大。宗门的教学不用教科书，他不用经典，教下呢一定要依教科书，啊，教科书就是经典。这个差别就大了，手段不一样啊。啊，教下这九个宗派啊有经典依据啊，所以他教学的对象啊是中下根性的人。啊，像读书有一年级二年级啊，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按部就班呐，次第向上。而宗门呢，他那个是天才班啊，他不需要什么小学中学大学，他直接就是研究所啊，那是天才，那个不是普通人啊。他有没有三藏经典呢？有。什么时候学呢？悟后起修，没有大彻大悟之前不看经啊。这个方法很特殊啊，悟后之后啊再来看经教啊，不但速度快，成就也惊人。为什么？他懂得经的意思，真的是一文千悟啊！那不是普通人呐。我初学佛的时候，对禅也挺有兴趣啊， 我读佛经，第一部经呢，《六祖坛经》，丁佛宝居士的前注。我头一部看这个，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入佛门，没入佛门的时候，在朋友家里面，过年度假，我到台中，在朋友家里面住了一个星期，他家书架上啊有几本佛经，这个坛经，丁佛宝居士注子，我看得很有兴趣，我就利用那几天呢，从头到尾把它看了一遍，很欢喜，所以以后认识方东美先生，方先生问我看了些什么佛书，我就告诉他，他听了之后摇头，他说中国慧能以前没有出现过慧能，慧能以后也没有出现过慧能，那是天才，那是不能学的。于是他建议我从法相入门，介绍我不要发明门论，窥基大师的注解，唯识二十颂三十颂成唯识论，他要我从这些地方入门。这是中下根性所走的路。那么我也找了这些典籍来看，说实在的话，看不懂啊。法相分析非常周详，我嫌他太麻烦，太繁琐了，哪有禅宗这些这个典籍这么样的痛快。我知道方老师讲的话是有道理，禅宗是靠悟性，没有高度的悟性，烦恼习气不断，你要是学这个，那就是古人所谓的野狐禅了。会走火入魔啊，走火入魔就变成了邪知邪见，狂妄自大。佛家讲的其正上慢，果报必定在三途以后。我亲近张家大师，亲近李炳南老居士，看法几乎都一致。可是教给我入手的方法呢，三位大德不一样。张家大师叫我从戒律上入门，李炳南老居士教我从印光大师文钞入门， 啊，从小部经呢学讲，这个对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啊，所以一心一意跟李老师学讲经，全心投入啊，自己并不觉得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对于法相名词这个教义教理也很自然的投入了，这个方法常年熏修啊，自己境界的提升，烦恼习气的改变，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完成的。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法喜充满了，学习的情绪高涨，现在一般人所说的呢，有成就感，年年都有成就感，每一部经讲圆满的时候欢喜啊，再学下一步啊，有时候一部经重复讲很多遍，遍遍都有新的体会，有新的悟出，所以我讲经的心得经验常常提供给诸位同学讲经初学讲经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写讲稿，这一遍讲完了，我重复再讲第二遍，我前面的讲稿能不能用呢？不能用。如果依着前面讲稿去讲，那你是毫无进步你已经退堕了，你在敷衍塞责应当怎么样呢？就当这个经没有讲过，从头到尾再准备重新写讲稿，这有误处。然后你把你第二次讲的跟第一次讲稿对比一下，你就晓得了。同样一部经呢，讲的变数越多，愈切入。宗门里面讲的悟处遍遍都有悟处，极小悟就成大悟了，极大悟就成大彻大悟这个不单是我自己的经验李老师他也常常跟我说，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古今中外弘法的这些大德们都有这个体验讲多了自然就讲熟了， 熟能生巧啊，那个巧呢是令啊，体呢还是智慧，讲多了智慧开了啊。讲经啊，我们一般都是说劝人断恶为善啊，破迷为悟，离苦得乐啊。要知道劝人同时就是劝自己啊，常常讲是天天劝，不知不觉改变他那个心不一样了嘛，念头不一样了嘛，念贪嗔痴这个念头少了，念五欲六尘呢这个念头也少了啊。你每天讲经，你天天想经里面所讲的意思，想着经里面的经文，这个念头多了，这叫修心啊。把我们往昔不善的念头不善的想法看法，天天想经教里面的意义，这个取而代之啊。念头转了，行为自然就跟着转了，言行就跟着转了啊。天天在讲台上转念头，转思想，在生活当中呢转行为，所以不知不觉就有了成就了，可观的成绩。故德教人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是有道理的。学东西啊，方先生跟李老师很重视，一定要适合自己的程度，不能学太深的。啊，这个经卷展开自己感觉到有困难，你就不要学了啊。为什么呢？那个经典的不适合你修学，就好像学校里面的课程标准啊，那个课程是高年级学的，我现在在念小学啊，我念中学大学的课本不适合，一定要了解自己的程度，要知道自己现前呢学习的环境如果是在家居士还有工作的，我每天能够用多少时间来学习啊？我在没有出家之前，每一天学习的时间可以用四个小时，就很不容易了。啊，为了生活要工作，每天工作8小时， 工作时间没法子学习，只有利用早晚的时间，早晨早一点起来可以用一个小时，晚上晚一点睡觉，晚上可以用三个小时，充分地利用星期假日，不容易啊。如果是出家人，一般寺庙里面工作也很多，你真正想学，可能还会有障碍。为什么呢？你的同参们看到你学，他没有学，他心里难过，往往嫉妒障碍，不让你学习。你能讲，讲得很好，他不许你呀。这种事情自古以来就很多所以李老师跟我们这些学生们讲过很多遍了。你们学讲经再笑笑，讲得不好无所谓，人家笑话笑话你真要讲好了，你就走投无路了。这话真的一点没错真讲好了是哪个道场都怕你给你呀，距离远远的我早年讲经住在韩馆长家里面住了17年才有一个华藏图书馆呢，谈何容易啊！图书馆成立的时候只有50平地呀，台湾一平，这个地方36尺，50平。大概是1000多尺不到2000尺100平是3600尺1800尺图书馆刚刚成立，就这么大的一个场地我们心里头都要有数，所以发心弘护正法，万万不能疏忽给一切众生皆发愿。如果你有发愿，这里障碍，那边还有缘，我还有路可走。如果你没有发愿，这里一障碍，你死路一条。很难成就啊。李老师非常重视与大众广结法缘。我们这些学生在他身边常常叮咛嘱咐怎样戒缘呢？真正的关心别人，照顾别人，主动的为大众服务因为我们没有财力没有办法用财物 跟大众结缘呢？我们只有用劳力啊。啊，结缘的场所呢，那最好最好的最殊胜的，老师常常讲经嘛，有许许多多听众嘛，我们就做义工。啊，他的讲堂有三个门。啊，你在这三个门呢，每一个门前，你都看到我们都有几位同学，在那等于说做招待一样。啊，结缘呢？啊，从大门口一直到讲堂。每一个门前都有我们同学在那当招待，啊，做义工，大众通通坐定了，老师要深坐讲经了，大概深坐讲经之前三分钟，我们才入座。啊，我们学生的座位是在最前面的两排。佛慧双修啊！啊，那么现在在这边讲经，听众很多，人数啊超过台中联社、台中慈光图书馆，人数超过。啊，可是呢，我们这边同学没有做义工的。此地专门有一批同修，他们来做接待，啊，他们来做护法，修福的机会也被人家占去了。啊，我们自己这些出家人在此地啊，只有修慧呀，没机会修福了。啊，在此地享福，修慧享福。没有机会修复。这个事情应当多想想。啊，我听说从中国来的一些同学，还有不少人呢，有很好的烹饪的技巧可以修复啊。啊，一下课到厨房里面去帮助工作啊。我告诉诸位同学，我往年在外国讲经，在加拿大，在美国，我常常下厨房啊，常常接触啊来听经的，啊，几乎每一堂都不缺的。我们聚餐的时候，我在厨房里面烧菜、烧饭。供养大众嘛，啊，许许多多地方在城市，我都下过厨房。啊，我教他们做炸酱。啊，因为在国外生活很辛苦。时间分秒必争，啊，这个早餐非常简单，多半都是吃凉的，啊，那么还有许多中国人中年以上的，对外国这些口味不太适合， 我在温哥华讲经，住在柯太太家里。柯先生从台湾到那边，就是这外国的味道啊，吃不习惯。柯太太自己本身也不太会做菜，每一餐生菜，外国人沙拉味道不好吃。我一动脑筋，这个东西，我们这个生菜上要涂上炸酱啊，那非常好吃。试验试验，这一试验成功了，他的先生非常欢喜。